父神啊，
我们来到你面前，
我哋嚟到你嘅面前，
再次献上我们一切的称颂、赞美和感谢，
再一次献上我哋一切嘅称颂、赞美同埋感谢。
因为您是那创造主，
因为你就系嗰位创造主，
你更加是救赎主，
你更加系嗰位救赎主，
你拯救了我们每一位，
你拯救咗我哋每一位，
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
让我哋可以嚟到你嘅殿中嚟到敬拜你。
我们再次献上感恩，
我哋再一次献上感恩。
今天早上，
今日早上，
当我们打开您话语的时候，
当我哋打开你嘅话语嘅时候，
祈求圣灵您自己来指教我们，
祈求圣灵你亲自嚟到指教我哋，
祈求圣灵触摸我们的心，
祈求圣灵触摸我哋嘅心，
让你的话语向我们说话，
让你嘅话语同我哋说话，
让我们的生命再次被建造、被洁净、被更新，
让我哋嘅生命再一次被建造、被洁净、被更新。
我们如此的祷告，
我哋咁样嘅祈祷，
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系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Amen。如果弟兄姐妹还记得的话，前一个星期呢？
如果弟兄姊妹仲记得嘅话咧，前一个星期，
我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到撒母耳记上，
我跟大家咧就分享咗撒母耳记上，
第四章到第七章，
四到七章，
因为我记得当天呢是有分开这个粤语和国语的崇拜，
我记得当日咧有分粤语同埋国语崇拜嘅，
所以我相信呢，这个国语的弟兄姐妹那时候在楼上，
我谂咧当时咧讲国语弟兄姊妹咧喺楼上嘅，
那今天的信息呢是会再继续讲到撒母耳记上呢第八章和第十二章，
咁今日嘅信息咧会。继续在撒母耳记上的第八章和十二章，
所以我会大概再简单的再讲一讲那天第四章到第七章的这个信息，因为呢跟今天讲的有一点关联，
所以呢我会大概讲一下呢上一次讲到的第四到七章的那个的内容，因为跟今天的讲道是有关系的。
那我盼望呢我还在恩泉的年日呢可以跟大家一起的来看这个撒母耳记上或者撒母耳记下，
那我盼望呢当我在恩泉的年日呢就还可以跟大家一起去看撒母耳记上和撒母耳记下的，
所以呢这段的日子我们都会继续的在正道的时间呢来看撒母耳记上下，
所以呢在这段时间当我们正道的时间呢我们继续的看撒母耳记上下的。
好，请我们呢先翻开我们的圣经到撒母耳记上第八章，
请大家打开我们的圣经到撒母耳记上第八章，
我刚才大概查了一下教会的圣经应该是在第345页，
我刚才看到呢应该是教会的圣经是345页的，
对吗？很容易记哦，345
345。
好，我们可以先翻到撒母耳记上第八章，
我们先打开到撒母耳记上的第八章。
那刚才我讲到的第八章呢其实当然是跟前面的第四章到第七章有关联，
刚才我讲到了第八章是跟前面的第四到七章是有关系的。
那到第四章和第七章的时候呢，上帝呢透过一连串在好几个地方发生的事情，
咁四到七章呢上帝是透过一连串好多发生的事情呢，
主要在第四章和第七章四个不同的地方，
主要是第四章和第七章有四个不同的地方
发生了不同的事情，
发生了不同的事情。
那在这四个地方有四个的群体，
这四个地方有四个群体
对上帝呢有一些的看法或者一些的观念，
对上帝有些看法或者一些观念，
那当中呢有很多是错误的，
当中有很多是错的，
因此呢特别是在撒母耳记上第四章到第六章，
所以特别在撒母耳记上四至六章呢
圣经很奇妙的记载了，
圣经就很奇妙地记载，
让我们看到呢这些错误的对上帝的观念是怎么样的，
让我们看到呢这些对上帝的错误的观念是什么，
好至于我们被提醒，
让我们能够得到提醒，
如果我们对上帝可能也有这样错误的看法的时候呢求神帮助我们改过，
如果我们对上帝都有这样的错误的看法的时候呢求神帮助我们改过。
在第四章的时候呢，
在第四章的时候，
我们可以下一个那个 PowerPoint，在第四章的时候呢，在以便以谢这个地方，
在第四章呢这个以便以谢这个地方，
上帝的话语呢告诉我们呢这里发生的事情，提醒我们上帝并不是一个的幸运符，
在这里所发生的事情呢就上帝提醒我们呢他不是一个的幸运符，
以便以谢的人呢以为上帝是一个的幸运符，
以便以谢的人呢以为上帝是一个幸运符，
他们以为有了这样他们就一帆风顺，
他们以为有了这些呢他们是一帆风顺，
因此呢上帝提醒他们他并不是幸运符，
所以上帝就提醒他们他不是幸运符。
在撒母耳记上第五章在大滚这个地方发生了一些事，
咁喺撒母耳记上第五章大滚呢个地方发生嘅事咧，
透过这样的事情呢，上帝告诉我们，他并不是配角。
透过呢啲事情呢，上帝话俾我哋听，佢唔系配角。
上帝并不是我们众多的生命里面很多重点里面其中一个配角而已。
上帝唔系我哋生命里边咁多个重点嘅当中其中一个配角。
到了撒母耳记上第六章，
到咗撒母耳记上第六章，
在波斯麦这个地方呢，
在百事麦这个地方
也发生了一些事情，
也都发生了个事情。
透过这些事情呢，上帝提醒我们，
透过这些事情呢，上帝提醒我们，
上帝不过不是一些我们谈论或者我们觉得很有兴趣要去研究的课题或者话题而已。
上帝不是我们一些可以谈论或者很有兴趣去讲一些话题而已。
上帝不是幸运符，
上帝不是幸运符，
上帝不是我们生命的配角，
上帝不是我们生命的配角，
上帝更加不是我们生命当中可能我们觉得一些我们想去研究或者很喜欢谈的一些课题而已。
上帝更加不是我们生命里面去研究或者去谈的一些话题。
进入到撒母耳记上，
直接到撒母耳记上
第七章的时候，
第七章
上帝告诉我们他是谁，
上帝告诉我们他是谁，
他是你的拯救者，
他是你的拯救者，
他是你生命的主，
是你的生命的主。
弟兄姐妹，上帝不是我们生命的配角，
弟兄姐妹，上帝不是我们生命的配角，
他是我们生命的主角，
他是我们生命的主角，
因为他是我们的救主，
因为他是我们的救主，
他是我们生命的主，
他是我们生命的主。
在撒母耳记上第四章到第七章，我们知道 这几章的事情其实是经过了以色列民的历史二十年的时间。
在撒母耳记上四至七章，我们知道是其实以色列民经过二十年的这个历史时间，
这二十年的时间他们终于明白到上帝是谁。
经过这二十年，他们终于明白上帝是谁了。
在透过一些事件的发生的时候，他们纠正过来，真正明白到上帝是他们生命的救主。
透过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真正明白到上帝是他们生命的救主。
因此在第七章结束的时候，
当第七章继续的时候，
撒母耳呢，当时他们的这个的领袖，这个的他们的祭司呢，带领他们在上帝面前做了一个的祷告。
这个以色列的祭司就带领他们在上帝面前做个祷告了。
这个祷告真正的就是整个撒母耳记上这整卷书一个很主要或者甚至是说一个主要的主题。
这个祷告可以说是撒母耳的一个最重要的，可以说是一个主题来的，
就是他带领众以色列民在上帝面前立志祷告，说他们将要尽心归向上帝，一生侍奉他。
就是他们带领以色列民在上帝面前立志，就是要尽心尽性的在他面前侍奉他，
尽心侍奉上帝，一生归向他，
尽心的侍奉上帝，一生的归向他。
可以说是整个撒母耳记上一个很主要的主题，
可以说是整个撒母耳记上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我们或者以前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的记载了以色列民的历史事件或者很多人物出现。
当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很多时候可能觉得这个是一些记载一些历史人物或者一些事件。
盼望我们经过这个一起的查考上帝的话语，我们至少明白到其实这些的事件或者人物都是要告诉我们如何的尽心归向侍奉上帝。
希望我们透过这样查考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些人物或者事件都是教导我们如何的怎样去敬畏上帝的。
今天我们一起查考到撒母耳记上第十二章的时候，我们看到结束的时候，同样的他们再次在上帝面前做了一个祷告，也是要尽心侍奉上帝。
当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上十二章的时候，同样他们都是做了一个祷告，就是要尽心侍奉上帝。
所以今天呢，我们将会继续先来看第八章。
所以让我们今天先来看第八章。
当我们打开我们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呢，撒母耳记呢，每一次开始都跟前面几章一样。
当我们看到圣经的时候，我们发觉呢，撒母耳记每一次开始的时候都跟前面一样的。
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上次我们查考的时候，我们也发现一开始的时候那些经文记载的好像不是很乐观的一个情况。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之前看过呢，一开始的时候他们的经文记载呢好像不太乐观。
讲到这里我突然忘记了，我讲得很快吗？
我是不是讲得很快啊？
有人要举手啊，果然。上一次我有问弟兄姐妹，如果觉得我讲得很快的话，你可以稍微的举一举手，让我知道一下。
上一次我都有提过，如果我讲得太快的时候，请弟兄姐妹，你们可以在座位里面举一举手，让我知道一下。
我讲得很快吗？
我是不是讲得很快啊？
还可以啊，好。不可以还是还可以？还可以是吗？好好。好，让我们一起来打开撒母耳记上第八章。
让我们一起打开撒母耳记上第八章。
我们一起来看第四节。
让我们一起看第四节。
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第四节开始。
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第四节开始。
好，请听我念哦。
请听我读出。
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
这里说第四节，
第四节，
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 来到拉马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
好，在这个经文开始的时候，
在这个经文开始的时候，
我们看到呢，当时以色列民呢，可以说处在一个宗教或者社会的情况都不是很乐观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呢，当时的以色列人呢，可以讲是处在当时的宗教或者其他情形都不是那么乐观的时候。
因为呢，他们觉得他们的领袖并不能带领他们，
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的领袖不能够带领他们，
而且他们觉得当时他们的领袖撒母耳老了，他的儿子又不行神的道，
因为他们觉得当时他们的领袖撒母耳年纪又大。系啦，佢嘅仔又唔行佢嘅道，
因此呢，他们就求撒母耳什么呢？
因此佢哋求撒母耳啲乜嘢咧？
他求撒母耳呢，为他们立一个王治理他们。
佢就求撒母耳咧立一个王嚟要治理佢哋，
好像他们是周围其他的国一样，
好似佢哋周围其他国咁样。
我们一起来看第六节，
我哋一齐睇下第六节。
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应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样管辖他们。
第六节那里这样讲，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作他们的王。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样管辖他们。
我们从新闻里面看到呢，撒母耳呢并不喜悦以色列民发出这样的一个要求。
我们在经文里面看到呢，撒母耳并不喜悦呢以色列人发出这个这样的要求。
当他跟上帝说的时候，上帝说呢可以为他们立王，不过怎么样呢？
咁啊，当佢同上帝讲嘅时候，上帝话可以同佢哋立个王，但系点啊？
要告诉将来那个王将怎么样管辖他们，
要话俾佢哋听将来呢个王会点样样嘅管辖佢哋。
因此，接下来第十节开始呢，
因此接落嚟第十节第十节嘅开始呢，
一直到第十八节，
十至到十八节，
可以看到呢是上帝先警戒他们了，如果他们要立一个王的话。
所以看到上帝已经警告他们了，如果你们要立一个王的话，
那个王将会怎么样的管辖他们，
这个王将会怎样的管辖他们，
他们将要为他做工
，他会叫他们做工，
甚至他们的儿女也要为他工作，
甚至他们的仔女都要为他们工作。
因此上帝先警戒他们，如果他们厌弃神做他们的王而要自己立王的话，
所以上帝已经警告他们了，如果你厌弃我做你们的王，要别人做你们的王的话，
他们将会面对一个怎么样的情况，
他们将会面对一个怎样的情况。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问题出在哪里呢？
从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问题出在哪里？
当以色列民跟上帝说要立他们自己想要的王的时候，问题出在哪里呢？
当以色列民跟上帝说要立他们自己的王的时候，问题出在哪里呢？
其实呢，要立自己的王呢并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其实要立自己的王呢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要立他们的一个王呢本来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因为立他们自己的王本来不是一个不好的事情。
其实早在更久很久以前呢，上帝已经知道了这样的事情会发生。
其实呢，在很早很早的时候，上帝已经知道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如果我们看生命记，
如果我们看生命记，
其实生命记第十七章呢十四到二十节已经记载了这个事情将会发生。
其实生命记十七章的十四到二十节已经记载了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这里的经文说到了，有一天到了他们到了耶和华神所赐他们的地，到了那里居住的时候，他们若说他们要若立王治理我，像自为的国一样呢，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做拣选的人为王。
这里讲到呢，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地的时候呢，得了那地居民的时候，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围的国一样。
因此呢，上帝早就知道呢，如果有一天他们将要立自己王的时候，上帝说是可以的。
所以其实上帝知道早有一天是这样的时候呢，上帝说是可以的。
因此接下来的经文给我们看到，上帝立了一些条件，如果他们要这样的王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呢？
所以呢，接下来的经文告诉我们，上帝立了个条件，如果要立一个王的时候是要怎样的。
因此接下来的经文啊，在这里我们不一起来看呢，起码呢我们可以看到三个条件，上帝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要立一个王的时候，这个王必须是这样的，他们的领袖必须是这样的。
所以这里呢，给我们看到有三点，如果要立一个王或者一个领袖的时候，他们必须是要这样的。
第一呢，这位的王，这位的领袖必须是信靠耶和华的人。
第一就是说，这位王或者领袖必须是要信靠耶和华的人。
然后第二呢，不可贪财，不可贪色。
第二就是不可以贪财，不可以贪色。
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或者呢立很多的这个的疾病或者这个的废纸
啊，唔可以从自俾自己咧好立好多个金银啦，或者立好多个废品嘅，
以免他的心偏邪，
以免佢嘅心咧系偏邪嘅。
第三呢，他更加要平生诵读和谨慎谨守遵行上帝的一切话语。
第三呢，更系要平生诵读同埋谨守遵行上帝嘅话语，
免得他欺告心高气傲，偏左偏右，
免得他的心呢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的。
上帝呢早在很久以前已经立下了，如果他们要立一个王的话，一个领袖的话，必须至少要符合这三个的条件。
上帝已经早早已经是立了，如果要立一个王或者领袖的时候，必须要符合这三个条件。
当然今天我们看这个经文的时候，也重新的提醒我们，
当然今天当我们看这个经文的时候，也重新的提醒我们，
首先特别是在教会做领袖做领导的，
特别在教会做领袖做领导的，
求神保守我们是往着这三个的因素元素去成长
啊，求神保守我们呢，就是向着这三个的元素来成长的。
可是当然不只是对在教会当中有做服事或者领导的人来说，
当然不只是跟教会里面做领袖或者做领导的来讲的。
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成为上帝的领袖，为上帝服事。
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其实我们每一个都应该成为上帝的领袖来服事上帝的。
上帝借着这几个星期透过不同的讲员，特别在主日崇拜的时候提醒我们什么呢？
上帝透过这几次的主日崇拜的讲员提醒我们什么呢？
上帝透过了不同的牧者这几个星期告诉了我们些什么呢？
上帝透过不同的牧者这几个星期提醒我们些什么呢？
还记得吗？
还记不记得？
还记得吗？
还记不记得？
不要想太久了，三个礼拜，
不要讲那么久了，就上个礼拜
要做一个怎么样？
要做一个怎样？
要有使命，要有上帝使命的人，不是你自己的使命是要成为有上帝使命的人，
是要成为一个不是有你自己使命，是要有上帝使命的人。
特别是我们看到这整个的时代，
特别看到这个世代
上帝的确开了很多门给我们，有很多侍奉传福音的机会。
上帝特别真的开了很多门给我们，有很多侍奉的机会，传福音的机会。
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其实我们是处在一个整个人类历史当中很特别的一个时代。
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们其实处在一个人类历史里面一个很特别的时代。
因为这个时代可以说是特别是为主工作传福音侍奉等等的一个门开得非常大的一个时代。
因为这个时代可以说是为主传福音侍奉等等等等一个门非常开得大的一个时代。
因为很多科技的进步等等的发达，使得人与人的接触很容易。
因为很多科技的发达啦，使到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是很容易的。
因此我们的生命当中每一天呢，我们都可以透过不同的管道等等去侍奉神。
因为其实所以呢，我们每一日可以透过我们不同的管道呢，都可以接触到很多人的侍奉神的。
因此上帝盼望也我们明白到，在这个时代我们需要成为一个有使命的人，成为一个有使命的教会。
所以上帝让我们知道呢，我们要成为一个有使命的人，有使命的教会。
我们可以生命活得更丰盛，为主做更大的事。
我们生命可以活得更丰盛，为主做更大的事情。
可是弟兄姐妹，
但是弟兄姐妹
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要被主使用的话，
有没有想过当我们要被主使用的时候，
很重要的是什么？
很重要的是什么？
问一下你隔壁的人，
问问你旁边的人，
你准备好了吗？
你准备好没？
Hello， 问一下隔壁的人，
问下你旁边的人
你准备好了吗？
你准备好没？
你拿什么去侍奉神？
你拿啲乜嘢嚟侍奉神？
什么是我们侍奉的内涵？
咩系我哋侍奉嘅内涵？
啊，我们说我们要被神使用，我们要成为一个有使命的人，有使命的教会。
我哋话要被神使用，我哋要成为一个有使命嘅人，有使命嘅教会。
可是我们拿什么去侍奉呢？
但我哋攞啲咩去侍奉啊？
求上帝帮助我们，
求上帝帮助我哋。
立定一个心志，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领袖。
去立定个心志，其实我哋每一个人都系神嘅领袖。
我们都愿意被神更大的使用，
我哋都愿意被神更大嘅使用。
求神帮助我们坚定信靠他，
求神帮助我哋。坚定地去信靠他，
求神保守我们的心，不要贪财贪色，
求神保守我们的心，不要贪财贪色，
因为这一切将会使到我们的眼睛模糊偏离的我们要做的事情，
因为这些事情会使到我们眼睛模糊偏离的事情。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怎么样保守我们的心不受四周围的文化等等影响呢？
怎么样保守我们的心不受四周围文化的影响等等呢？
怎么样保守我们的心不偏左不偏右呢？
怎么样保守我们的心不偏左不偏右呢？
就是要一生诵读和谨守遵行上帝一切的话语，
就是一生要诵读和谨守遵行上帝的话语。
求神帮助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在这三方面继续不断的去成长，
在这三方面不断继续的成长。
好，我们待会来撒母耳记上第八章，
我们回到撒母耳记上第八章。
刚才我们提到说当他们要立王的时候，其实呢对上帝来说呢，这个事情是可以被允许的。
其实呢，当他们说要立王的时候呢，在上帝的眼中这件事呢是可以被应许的。
所以问题最重要的并不是他们要立不立这个的王，
所以问题重要呢，究竟不是说他们立不立这个王，
而是他们立王的动机，
而是立王的动机。
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看，
弟兄姐妹一起来看
19到21节，
19到21节。
但撒母耳向百姓说了上帝警告他们的事情啊，如果你们要立王的话，你们要留意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当撒母耳呢就同佢哋讲啊，嗱，你如果你哋要立王嘅时候呢，你哋可能会发生呢啲嘢嘅。
19节，百姓竟不肯听撒母耳的话，说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
在19节那里讲，百姓竟不肯听撒母耳的话，说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
弟兄姐妹，以色列民的问题出在哪里呢？
弟兄姐妹，以色列的问题他们发生在哪里呢？
出在他们要一个王的动机，
要一个王的动机呢？
他们定要立一个王治理他们，
他们一定要立一个王来治理他们。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什么？
使到他们能够像列国一样，
使到他们好像列国一样，
使到他们好像像四周围的外邦国家一样，可以透过王的征战，
可以好像四周围他们的外邦的王一样，统领他们统战，
去征战，去赢得别的民族，
去征战和去赢其他的民族。
弟兄姐妹，他们要一个王治理他们是为了什么呢？
弟兄姐妹，他们要一个王来治理他们为什么呢？
为他们征战，
是为他们征战。
弟兄姐妹，这群以色列民最大的问题是出在他们要这个王成就他们自己的心意。
弟兄姐妹，这个问题就出在以色列人要一个王来成就他们的心意，
他们要这个皇帝来成就他们自己所想要的，
他要一个皇帝来想成就他们自己想要的。
我们可以看到前个星期我们也提到，其实本来他们想要上帝做他们要做的事，
我们之前都看过他们要上帝做他们想要做的事。
当上帝透过一些的事情提醒他们，告诉他们这个是不对的时候，
当上帝透过一些事情提醒他们这样是不对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群以色列民很聪明啊，
我们看到这些以色列民好好聪明，
他们把这个角度换了，
他们将个角度换一换啦。
哎呀，我们不要操纵神
啊，我哋唔好
操纵神
哦，操控神。
而家操控边个咧？
现在就操控谁呢？
操控这个皇帝啦，
而家就操控个皇帝啦。
如果有了一个王，这个王就可以做我们想要做的事。
如果我哋有咗个王咧，咁呢个王就可以做我哋想要佢做嘅嘢。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你向神求的是什么？
你向神求的是什么？
你向神求的会否像这些以色列民一样？
你和神求的会不会好像以色列民一样？
希望神成就我们自己所想要的呢？
希望神成就我们自己想要的呢？
在接下来的经文，
在接住下来的经文
对我自己来说，
对我自己讲，
可以说是整本圣经里面，
可以说是整本圣经里面
最 令我感到畏惧的一段经文，
是令我好感觉好畏惧的一个经文，
甚至其实我感到啊很怕的一个经文，
可以甚至无讲是一个好怕的经文，
也可以说是整个撒母耳记上里面啊呢、这个我们可以说是很可怕的一个记载，
可以话是整个撒母耳记上一个好可怕的一个记载。
请我们小心看第二十一节，
请我们小心嚟睇下第二十一节。
撒母耳听见百姓这一切话，就将这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二十二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为他们立王。
在二十一节那里这么说，撒母耳听见百姓这一切话，就将这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为他们立王。
弟兄姐妹，这里说了什么呢？
弟兄姐妹，这里讲啲乜嘢啊？
耶和华对撒母耳说，
耶和华同撒母耳讲，
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
你只管依从佢哋嘅话，
为他们立王，
为他们立王。
弟兄姐妹，当我们如果不断向上帝求一些事情的时候，
弟兄姐妹，当我们不断同上帝求一啲嘢嘅时候，
这些事情有些时候可能是不合神心意的，
呢啲事情有啲时候可能系唔合神心意嘅。
可是当我们固执的不肯听圣灵各方面给我们的感动，
但是如果我们继续的不听圣灵在各方面给我们的感动的时候，
虽然我们这些祈求可能是不合神心意的，
虽然这些祈求可能是不合神心意的，
可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除了这里还有其他情况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除了这里还有其他的情况，
有时候呢上帝会允许，甚至我们说上帝会任凭这些事情发生，
就是说上帝会容许或者说任凭这些事情发生。
当我们一直固执的想要去求一些我们自己认为是对可是不合上帝心意的事情的时候，
当我们固执的去求一些上帝认为不好的，但我们一直一路是这样求的时候呢，
有时上帝会成就，
有的时候上帝会成就的、哦、
上帝会任凭或者允许这些事情的发生，
上帝会容许或者任凭这些事情发生。
弟兄姐妹，这将会是一个很可怕的情况。
弟兄姐妹，这个将会是一个很可怕的情况。
刚才为什么我说、哎、这个经文对我来讲是带给我很大的震撼或者感到害怕的呢？
弟兄姐妹，为什么我刚才说这段的经文会给我很大的震撼或者害怕呢？
因为上帝听从了他们的祷告，
因为上帝听从了他们的祷告，
因为他们要按着自己的心意去做，不要神做他们的王，而要自己的心意成就的时候，上帝允许这个事情发生，
因为他们要按照他们自己心意去做，要立一个王的时候，上帝就允许这个事情的成就。
这个是何等可怕的一件事情，
这个是何等害怕的事情。
当上帝多方的警戒提醒我们，而我们仍然固执不听的时候，
当上帝多方的提醒我们的时候，但当我们仍然是不听的时候呢，
有时候上帝会让这些事情成就，来更加多的让我们明白学习到他的要我们所学习的功课。
有的时候呢，神就成就这一切呢，让我们更多的来到去明白他所要的事情。
弟兄姐妹，我们来反思思考一下，我们向神所求的是什么呢？
弟兄姐妹，让我们反思一下，我们向上帝求的是什么呢？
在你心目中或者这段时间你不断向神你祷告或者你挂虑你求的是什么呢？
在这段时间你在心目中你向上帝所求的究竟是什么事情，或者你挂虑是什么事情呢？
如果我们心里面很想要的，无论是感情啊、金钱啊、事业啊、学位等等，
或者我们心里面所要的，无论是感情啊、事业啊、金钱啊等等，
如果我们以为有了这些一切，这一切就可以带给我们生命很大满足的时候，
如果我们觉得有了这一切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满足的时候，
以至于我们看不到我们最大的满足应该是来到上帝面前寻求的时候，
以至于我们看不到我们最大的满足其实应该来到上帝面前祈求的时候，
其实我们失去的将会是神更大的恩典和祝福，
其实我们失去的将会是神更大的恩典和祝福。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今天感情啊、事业啊、金钱啊、家庭这些都不是不好的。
弟兄姐妹，今天感情啊、事业啊、家庭啊这些东西不是说不好的，
不是说不可以求这些，
不是说不可以求这些东西，
可是我们求的动机是什么呢？
但我们求的动机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以为有了这些啊，我们就可以不再寂寞，我们就可以生活得很好，或者我们可以像很多人一样过这个很舒适的生活，以至于我们没有来到上帝面前求神带领我们生命的时候，
如果我们觉得这一切就让我们很满足很好啊，以至于我们没有在上帝面前再祈求的时候，
如果我们求这一切是处于一个错误的动机的时候，
如果我们求这些是基于一个错误动机的时候，
其实我们失去的将会是更大的恩典和祝福。
其实我们失去的将会是更大的恩典和祝福。
因此弟兄姐妹在这里其实可以说是记载了发生了一个很严肃的一个事情。
所以弟兄姐妹这个记载了其实是一个是很严肃的事情。
当上帝也借着撒母耳多次的提醒以色列民等等的时候，
当上帝借着撒母耳提醒以色列民的时候呢，
然后他们仍然固执的要求上帝立一个王，按着他们的心意成就他们想要的东西。
而他们仍然很固执的要求上帝按着他们的心意去立一个王成就他们的事情。
他们的动机出了问题的时候，
他们的动机出了问题的时候，
虽然上帝成就，
虽然上帝是成就的，
可是接下来我们却看到整个的以色列民的历史经过了很多起起伏伏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继续看的时候，整个以色列民经过很多的起起伏伏。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今天你向神求的是什么呢？
今日你向神求的是什么呢？
你向神求的是什么呢？
你向神求的是什么呢？
求神帮助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当我们去思考我们跟神求这些的时候，我们的动机是为了什么呢？
当我们向神祈求这些的时候，我们的动机是什么呢？
求神帮助我们回到他的面前，
求神帮助我们回到他的面前。
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求问神，到底一个有使命的人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生呢？
我们去到上帝面前祈求，究竟一个有使命的人生是什么的人生呢？
如果今天无论我们的年龄不管多少，
今天不管我们是几大的年龄，
如果我们愿意要真正的领受到上帝所应许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
如果我们愿意真的去领受上帝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呢，
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向他祈求，
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向他祈求，
求他帮助我们，
求他帮助我们，
让我们怎么样运用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我们的生命，
求神帮助我们怎样去运用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我们的生命，
甚至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孩子，
甚至是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孩子。
你对你自己的生命有什么所谓的意向呢？
对我们的生命有什么意向呢？
或怎么说，你帮我看到你的人生是怎么样呢？
或者看看我们的人生是怎样
的？有一句话我相信大家都听过啊，
有句话我相信大家都听过了，
就是一切都从头做起，
一切都是从头开始。
有听过吗？
有没有听过？
你听过吗？
有没有听过？
对不对呢？这句话，
这句话啱唔啱？
一切都从头开始，对吗？这句话
一切都是从头开始，啱唔啱？
唔使唔惊嘅，啱唔啱？
不用怕，到底对不对？
对嘛？对不对？有些姐妹说对呀、
啊，啱唔啱啊？
啊，当然这句话对一半，
当然啦，这句话是啱一半嘅。
其实很多东西不是从头做起的，
其实很多东西不是说从头开始，
是从最后开始的，
是从最后开始。
为什么呢？
为什么？
今天如果我们说我们我相信当中如果我们有弟兄姐妹建筑师啊，或者任何我们做一样东西，我们要建造一些东西，
今天在座当中或者我们有建筑师，或者我们要做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当你要做一样东西的时候，甚至你做一件衣服啊等等的时候，你先有一个什么？
我们知道当我们要做一件衣服或者其他东西的时候，我们先有什么啊？
先有什么？
先有什么
你先要有我们所说的一个蓝图，对吗？
我们就要有先有个蓝图啦，
先要看到最后这个东西是怎么样的，你才可以做嘛。
先要看到这样东西最后是怎么样，你才可以开始做
啊。我做一个桌子是圆形的，是四方形的，是三角形的，
我做一个物件是圆形啊、四方形啊，还是三角形呢？
先要有一个最后的蓝图，
先要有一个最后的蓝图，
然后我们才可以开始，
然后我们才可以开始，
对吗？
是不是？
更何况是我们的人生呢？
更何况我们的人生，
弟兄姐妹，我们生命人生的蓝图是什么呢？
弟兄姐妹，我们生命人生的蓝图是什么呢？
让我们来到上帝面前，
让我们来到上帝面前，
求神告诉我们，其实他要我们的生命的人生到底是要怎么样的？
求神帮助我们，究竟上帝要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命是要怎样？
因为唯有来到询问上帝，这个才是真正丰盛的人生。
因为唯有来到求问上帝，才是一个真正丰盛的一个人生。
不管我们的年龄到哪里了，其实我年纪也很大了。
不管我们多少岁，其实我年纪都很大了。
当我看的时候，我已经走了人生的一半了。
当我看的时候，可能我已经走到人生的一半。
不是可能，我真的。
哦，真的。
我已经到了我人生的一半了。
我走到我人生的一半了。
当我在看的时候，我的人生还剩下一半啊，就是如果圣经说长寿是80岁，对吗？就是我已经一半了
啊。如果圣经说长寿是80岁的话，其实我已经一半了
啊。因为时常很多弟兄姐妹问我，我一次过讲完就好了，
所以我一次话俾你哋听啦。
当我人生还剩下一半的时候，
当我人生行咗一半嘅时候，
来到上帝面前再次的祷告，
来到上帝嘅面前再一次嘅祈祷。
其实我的人生到底接下来上帝要我成就，要我为他成就的是什么呢？
究竟我人生上帝要我成就的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的人生到底最后是要成为一个，当我们回头一看的时候，这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呢？
当我们回头再看的时候，究竟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怎样的生命呢？
求神帮助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这样看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应该向神求什么。
让我们这样看的时候，就是我们知道怎样向神求什么。
我们也应该晓得怎么样跟神求啊，我们应该怎么样管教，怎么样教导我们的孩子，怎么样预备，怎么样使用我们的金钱、生活、生命。
我们应该是求神，我们怎样去教导、管教我们的孩子，怎样去使用我们的金钱等等。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小心我们向神所求的，
小心我们向神所求的。
因为如果我们是按照我们自己的动机不合神心意的话，倘若神真的成就了，那未必是一个好的事情。
那如果我们求的时候是按照我们自己的动机不合神心意的时候，小心这个事情可能会成就的。
感谢神的事呢，
感谢神呢，就是
在神那里，
在神的里面
永远都有盼望，
永远都有盼望，
永远都有回转的机会，
永远都有回转的机会。
但以色列民真的按照他们自己所想要的神也听了，立了他们一个王过后，
当以色列民真的按照他们自己的心意，神也都立了一个王给他们的时候，
撒母耳记上第十二章，
撒母耳记上十二章，
让我们一起来看那第十六节，
让我们一起看十六节。
撒母耳记上十二章十六节，
撒母耳记上十二章十六节。
现在你们要立住，看耶和华在你们眼前要行一件大事，这不是割麦子的时候吗？我求告耶和华，他必打雷降雨，使你们又知道又看出你们求立王的事是在耶和华面前犯大罪了。
现在你们要站住，看耶和华在你们眼前要行一件大事，这不是割麦子的时候么？我求告耶和华，他必打雷降雨，使你们又知道又看出你们求立王的事是在耶和华面前犯大罪了。
于是撒母耳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在这日打雷降雨，众民便甚害怕耶和华和撒母耳。
于是撒母耳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在这日打雷降雨，众民便甚惧怕耶和华和撒母耳。
众民对撒母耳说，求你为仆人们祷告耶和华你的神，免得我们死亡，因为我们求立王的事正是罪上加罪了。
众民对撒母耳说，求你为仆人们祷告耶和华你的神，免得我们死亡，因为我们求立王的事正是罪上加罪了。
撒母耳对百姓说，不要惧怕，你们虽然行了这恶，却不要偏离耶和华，只要尽心侍奉他。若偏离耶和华去顺从，那不能救人的虚神是狐疑的。耶和华既喜悦拣选你们做他的子民，就必应他的大名不撇弃你们。
撒母耳对百姓说，不要惧怕，你们虽然行了这恶，却不要偏离耶和华，只要尽心侍奉他。若偏离耶和华去顺从那不能救人的虚神是无益的，耶和华既喜悦选你们作他的子民，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弃你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惧怕。
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惧怕。
可能在我们过去的人生里面，可能我们那时候还不认识神，或者虽然我们认识神了，我们也有偏离神的时候。
在过去可能我们不认识神，又或者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却是偏离了神的时候。
可能我们也觉得我们的人生已经走了很长了，已经发生了很多事情。
或者我们觉得我们人生都很长了，都发生了很多事情了。
无论我们在哪一个的阶段，
不论我们在什么的阶段，
只要我们愿意回转到上帝的面前祷告，求他指教我们。
只要我们愿意回转到上帝面前祷告，求他指教我们，
只要我们立定心智，我们要尽心侍奉他。
只要我们立定心智，我们尽心的侍奉他，
上帝必然赐恩祝福我们的生命。
上帝必然会赐恩祝福我们的生命。
在上帝永远有回转的机会，
在上帝里面我们永远有回转的机会。
不管我们所向神所求的，无论是过去或者现在，可能有偏离神心意的，
不论在过去或者现在，我们向神求的可能有偏离了他心意的，
求神帮助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愿意回转到他面前，
愿意回转回到他面前。
也让我们再一次的去思考我们身边所有的一些资源等等的，我们是如何使用呢？我们怎么样用这些东西呢？
让我们去思考我们身边所有的资源，究竟我们怎样用这些东西呢？
我们有没有把这些放到上帝的面前，求上帝告诉我们，求上帝指教我们要怎么样去使用这一切呢？
我们有没有将这些放在上帝的面前，去求上帝指引我们，告诉我们怎样使用这一切呢？
当我们说到我们要有一个使命的人生，这个教会要成为一个有使命的教会，在阿姆斯特丹为主做大事的时候，
当我们说我们要有一个使命的人生，我们的教会要在阿姆斯特丹要做一个使命教会的时候，
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想过上帝愿意我们怎么样使用我们的资源、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甚至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孩子可以怎么样被主使用呢？
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想过上帝要怎样使用我们的资源、我们的家庭、甚至我们的小孩子、我们的钱财、等等这一切呢？
我们有没有把这些放到上帝的面前，求上帝祷告，跟他寻求他的心意，这个蓝图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是怎么样呢？
我们有没有将这一切放在上帝的面前，祈求他的心意，这个蓝图在上帝面前究竟是怎样的呢？
还是
定话
我们有了我们自己的心意，我们把这一切堆到上帝面前，上帝你成就吧。
定是我们自己有我们自己的心意，将一切就堆在上帝的面前，求神去成就他的心意呢？
圣经里面记载了很多的事情，很多的人。
圣经里面记载了很多的事情，很多的人。
这些事情的发生，每一次都再次提醒我们。
这些事情的发生，每一次都提醒我们
尽心侍奉他，
尽心的侍奉他，
让上帝成为你生命的主角，
让上帝成为我们生命的主角，
是最上好的福分，
是最上好的福分。
让我们打开诗篇九十一篇，
让我们打开诗篇九十一篇，
让我们翻开诗篇九十一篇，
诗篇九十一篇。
让我们以诗篇九十一篇成为我们的祷告，
让我们诗篇九十一篇成为我们的祷告。
让我们一起来读呢，当中的几段的一些经文，
让我们读其中的几段的经文。
诗篇九十一篇，
诗篇九十一篇。
无论我们是用什么言语，等一下我们一起来念第一和第二节好吗？
不管我们用什么言语，让我们一起来读第一和第二节。
等我们都翻到了，我们等一下一起来念。
我们打开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读。
让我们念的时候，让这个也成为我们自己生命在上帝面前的一个立志或者一个的祷告。
让我们读的时候都是在上帝面前作为一个立志或者一个祈祷，
成为一个的宣告，
成为一个的宣告。
诗篇九十一篇第一和第二节，
诗篇九十一篇第一、第二节，
一二七。
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
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让我们再来念第九，
让我们一起再来读第九
到第十一节，
到十一节，
九到十一节，
九至到十一节，
一二七。
耶和华
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患难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因为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最后我们一起来念第十四节，
最后我一起来读第十四节
到第十六节，
十四到十六节，
一二七。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主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弟兄姐妹，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拯救，是我们的山寨。
弟兄姊妹，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拯救，是我们的山寨。
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的拯救者，他是你生命的主。
他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拯救者，是我们的生命的主。
就是你愿意把你的生命放在上帝的面前吗？
你愿意将你的生命摆在上帝的面前吗？
你愿意来到上帝面前祈求说，上帝啊，
你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祈求啊，上帝啊，
求你指教我怎么样过我的人生，
求你指教我怎样过我的人生，
求你指教我怎么样运用我的一些资源，
求你指教我怎样运用我的资源，
好使到我的生命能够被主你使用，成就你的大事，
好使到我的生命能够被主你的使用，成就你的大事，
好使到我的生命能够更加得享神灵是如何真实全能的真神，
好让我去感受经历上帝你是怎样如何一位真实的神。
让我们一起祷告，
让我们一起祈祷。
等到我们低头的时候呢，每个人都闭上眼睛。
当我们低头的时候，请每一位都是合上眼睛。
我想让大家有一点点短暂的一些的安静反思的时间，
让大家有短短的安静反思的时间。
首先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向神求的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向神求的是什么呢？
我们时常向神求的是什么呢？
我们向神求的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求这一切的动机是为了什么呢？
我们求的这一切的动机究竟为了什么呢？
若圣灵提醒我们，
若果是你提醒我们的，
若圣灵提醒你，若圣灵现在提醒你，
或者是现在你上帝提醒的，
如果圣灵现在提醒你，
如果圣灵现在提醒你的，
我们需要回转到上帝的面前，
我们需要回转到上帝的面前，
让我们不要想透过求很多的其他的东西来满足，以至于我们以为有了这一切我们就可以很满足的时候，
让我们不要以为求到这一切就以为很满足的时候，
以至于我们靠这些东西来使到我们的生命得到充实或者丰盛的，
以致我们不要以为得到这些东西就让我们的生命可以丰盛充足的，
以至于我们忘记了其实神要赐给我们是更大的，
以致我们忘记了神要赐给我们是更大的，
以致我们忘记了没有来到上帝的面前求问神说，哎，神啊，你要我过的生命生活是怎么样的，
以致我们忘记了向神求你要我们的生命究竟是怎样样的，
以致我们也忘记了求问神说，其实神你愿意我们怎么样用我们的时间金钱生命才干，
以致我们都忘记了向神求神要怎样使用我们的才干生命金钱时间等等，
或者我们只是很常向神求说，神啊，你要给我这个感情，你要赐给我这个生意，你要如何祝福我的孩子，
定是我们很长期的求神啊，你要赐我这个感情，你要祝福我的生意，你怎样样祝福我的小孩子，
我们以为有了这一切我们生命就得到满足，
我们以为有了这一切生命就会有满足，
可是我们没有求问神，其实神要你过的生命是怎么样呢？
其实我们没有去求问神，神要我们过的生命究竟是怎样呢？
我们并没有把自己摆放在上帝面前说，神啊，我愿意安静等候您告诉我，
我们有没有将我们自己摆在神的面前说，神啊，我愿意安静的等候你告诉我，
我要怎么样的过我的人生呢？
我要怎样过我的人生呢？
我们可以反思一下，我们所向神求的或者我们看为很重要的这一些是些什么，然后又出于什么动机呢？
让我们呢安静地想一下，究竟我们求的是什么，动机又是什么呢？
然后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也都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时常尽心一生侍奉他，
让我们时常能够尽心的一生的侍奉他，
让我们能够专心仰赖耶和华，
让我们能够专心的仰赖耶和华，
求他指教我们，
求他指教我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神啊，
神啊，
求你自己也光照我们，
神啊，求你自己来光照我们，
向我们每个人说话，
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
你知道我们每个人处在怎么样的光景，
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处在什么光景，
你知道我们所面对的挣扎，
你知道我们面对的挣扎，
求你自己赐给我们力量，
求你自己赐给我们力量，
让我们能够在各方面做你一个更好的管家，
让我们在各方面都能够成为你更好的管家，
能够被主你更大使用，
能够被主你更大的使用，
特别在这个时代，
特别在这个时代，
让我们活出有这个使命的人生，
让我们活出一个有使命的人生，
以至于我们也能够让旁边的人看到我们的生命不一样，
以至于旁边的人都看到我们的生命是不一样的，
而看到我们里面的主是怎么样的一位神，
也都看到我们里面的主是一位怎么样的神，
求您使用我们，
求你使用我们，
继续为主您做光作盐，
继续的为主你作光作盐，
我们如此的仰望祷告交托，
我们这样的仰望祈祷交托，
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